我们现在来学习的是十二课。十二课是在基督里面对自己及他人。这一课呢，我们主要是来学习的是关怀时保持界限。那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会来分享界限的定义、界限的种类、界限的目的及益处、界限的范畴、维持界限的方法。害怕设立界限的原因，还有呢，就是关怀者侍奉约章。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箴言书的8章29节，神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神在创造的时候就设立了界限。那神的话语也是一个界限，界限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3章1到13节，那经文很长，我就不读了。这一段经文就是在神创造的这个伊甸园当中，人呢就是被蛇诱惑。被诱惑的时候呢，就犯罪堕落的这样的一段经文。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就是亚当他将自己所有的这个行为，他归给呢就是妻子，责怪妻子，都是因为你我才会这样的。那夏娃她本身的行为与悖逆呢？也顺理成章变成蛇的错，要不是这个蛇，所以他就推卸给蛇。那本质上，不管是亚当还是夏娃，甚至你我的说辞都是千篇一律的。要不是你，我本来也是一个负责任又蛮有爱心的人，所以责任就是别人的。所以理清界限的第一步。便是了解双方的责任归属的藩篱何在，问题是什么？在哪一方？是在你还是在我的身上？一旦我们清楚了界限的分野，也晓得双方角力的问题到底是属于谁所有，界限是能够帮助我们决定谁该为什么事情负责。如果我们明白每一件事情的主权是在谁，就知道该由谁来负起责任。如果我们看到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该由自己来负责，就等于我们坐在了驾驶座，蓄势待发，才有能力去改变现状。只有我们能够发现责任归属谁，就有改变。就有机会来改变，所以这个界限的问题呢，就是让我们理清这个责任到底是在谁，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改变这个事情的能力啊。那么现在我们来分享的是界限的定义。界限是我们个人在神所给予的空间里一堵隐形的防卫墙。界限使我们免于受到他人的侵犯，避免他人进入我们的生活来操控我们，或在我们尚未来得及拒绝的时候就指使我们。我们的界限也是提醒我们别人的界限，防止我们越界进入神给予他人的空间去操控和侵犯他人。界限。界定我们是谁，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界限帮助我明白自己心里的空间的范围及他人的空间范围，使我对自己的空间具有拥有权。界限是我们人际关系感到自在的空间限度，它界定我与别人不同的身体。和心理空间的范围。当我们想到界限，其实用房子来说明也是非常容易的。我们的房子都有所有权，它会清楚地画出我们的房子有多大。 那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什么是属于我们邻居的啊？这个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就是界限。那么在人际关系里面出现问题，就算不是我们的错，也应该采取主动。发怒就是未立界限，不可分的。箴言书的25章28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远。学会控制自己的反应，考虑有哪些选择，并找出怕受到他危险的这种感觉的根源到底何在。在成长过程还需要学习其他新的事物，但学习。理清个人责任的界限是首要任务，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那我们呢，要有几个元素来负起个人的责任：感觉、态度、行为、选择、限度、欲求、思想、价值、才能、爱。这就是几个元素。我们必须掌握自己的感觉和情绪。学会换一个新的感受，我们是否感到痛苦或是无奈，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不是对方的态度。神给亚当、夏娃能力与机会去选择他们的人生，很可惜是他们没有选择生命之道，要为这个后果来负责。神关于界限与责任的计划未曾变更，我们并未落入配偶行为或者问题的掌控当中，不可自拔来听任处置。任何人都能够避免成为配偶问题的受害人，更进一步改善婚姻关系的本身。在夫妻关系当中，在亲子关系当中，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机会可以更进一步的来改善。神在造万物的时候给予我们自由是均等的，我们不该成为彼此的牢笼，反而因为自由彼此相爱。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赋予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不管我们面对生活、自我或者他人，甚至对神都是一样的。可是，一旦我们背离神，我们就失去了自由，就变成了罪的奴仆，罪恶感、自我中心，甚至数不清的事物都似乎在奴役着我们。界限的观念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份自由。加拉太书5章1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再被奴仆的轭辖制。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了。我们在界限上也应该清楚地知道，因为在这个界限里面，我们就在里头享受神给予我们的空间的自由。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界限的铁三角。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有三个元素已经存在：自由、责任和爱。这三个元素非常重要啊！我再来讲一下自由、责任和爱。神造我们成为自由的个体，但不能自由超出责任限度之外。神要我们这些自由的个体来爱神，并且彼此相爱。这个真理呢，贯穿了整本圣经。当我们同时具备这三样元素来自由的生活的时候，为我们的自由来负责。我们爱神，我们爱人，那么我们的人生，包括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就能够重现在伊甸园的风光。随着这人际关系的三大要素互相效力，奇妙的事就发生。当爱开始滋长的时候，夫妻就更能够挣脱种种的瑕疵、自我中心、罪的模式。过去的伤害及其他自己加诸的限制之后，他们的自制和责任感就会越来越稳固，而他们越是负责任，也就越能够表现出爱配偶的心。随着爱的滋长，自由会应运而生。 以至于责任感加强，形成爱的良性循环。我们都希望在这种良性的循环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的这个界限的铁三角这个三个元素，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自由、责任和爱那第三点呢，我们来看一下界限的种类，一个是外在的界限和内在的界限。外在的界限呢，就是关乎我们自己身体的范围。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有人对你说话的时候，非常的靠近你的脸，就只有短短的几寸距离的话，你一定会感到不舒服。你就怎知道什么是外在的界限，并且知道说别人已经侵犯了这样的一个界限，会让你感到很不自在。我们外在的界限是用来决定别人是否可以来触摸我们，并且保护我们避开不适当的身体和性的接触。内在的界限帮助你为自己的感觉、思想、信仰、记忆、选择、经验及行动负责任，而不至于老是责怪别人。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错的时候，他们不是自己，指责的是别人。内在的界限也是我们，就是不需要对别人的思想、感觉、行为负责。内在的界限是帮助你记得，别人要对自己来负责任，帮助你保持，你来保持过程导向。我们现在来谈一下第四点，就是界限的目的及益处。它主要是一个是保护，一个是负起适当的一个责任，这两个哦。那么，作为保护的话呢，一方面是自己，一方面呢是他人。界限是保护我们不受身体和情绪的伤害的一个方法，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同时让别人和你保持安全的距离，让我们得以怎样按照己意与他人亲近而不被侵犯。界限其实是帮助我们为自己来负责，而不是期望别人为我们负责。界限定我们什么是我们的责任，什么不是我们的责任。对于他人来说，当我们尊重别人的界限，我们让对方决定我们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不要掌控和欺压他人，或者是强迫他人来照顾我们。那么，界限呢，也是我们负起责任，负起适当的责任。当我们尊重别人的界限，我们让他人得以自由，自己来做主的时候，计划未来，主导自己的生活。我们不尝试去为别人的生活负责任，但我们在与别人的互动当中，我们需要为自己来负责任。这个就是界限的这个目的和益处啊。那么，我们现在来谈是界限内的范畴，感觉。感觉呢是来自内心，但我们要为自己的感觉所表达出来的反应负责，对他人的态度，我们也是一样的，要为自己的态度来负责，因为对他人的看法是我们个人的决定，也只有我们才能够改变自己的态度和看法，还有呢行为，行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还有我们的选择，自己做的选择就必须自己承担后果。就算是我们允许别人为我们做决定，这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还有价值。我们有权利决定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什么对我们是最有价值的事，并使我们自己的行动和价值观来配搭。来配合，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自己有权利决定，还有限制，我们有责任对自己设限，使自己感到安全和舒服。我们也需要为自己设限，免得自己占别人的便宜。不光对别人设限，也要对自己设限，要尊重彼此，还有才能。我们必须发掘和培养自己的才能，并使用神赋予的 属灵的恩赐，虽然别人能够帮助我们，但最终的责任仍然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想法。别人不能够强迫我们有某种想法，我们的想法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还有欲望。我们不应该让欲望来控制我们，我们有责任来控制欲望。还有就是爱，爱就是我们有责任以爱待人，并且接受他人的爱。有些人呢，就是不敢接受他人的爱，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责任去爱别人，我们也要学习去接受那个爱，这个是爱。那这里就是讲到这个界限内的这个范畴啊。那还有第六个方面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维持界限的方法。首先呢，就是语言的方法。人们用语言来表达希望与他人保持合适的距离，例如会说“走开”或者“不”，“我不参与”。这种就是一个保持合适距离的方式。你可以用语言来表达，让别人知道他们太靠近了。你也可以用语言来表达，让他们可以靠近一点。你可以说“欢迎”或者“进前来”。去邀请他人可以亲近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这个合适的距离。还有呢，就是非语言的沟通，我们常常用非语言的沟通，比如我们可以摇头，或者是用手推开，阻止对方越界，这个是非语言的沟通。还有情感上的距离，有时候你可以。你可能需要和朋友、同事保持距离，以保护自己不受太多情感上的牵制。如果对方继续对你不尊重，你可能需要永久来断绝这个关系。要不然，你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再尝试复合。在情感上的距离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常常会与在人的交往当中。因为我们不知道界限，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这个误解哦，所以呢，这个是情感上的距离，那么还有呢，就是身体上的距离，有时候你需要抽身而出，要离开现场，比如说，你让自己去看个电影，或者是那个音乐会里面非常吵的时候，震耳欲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需要出去。你需要离开，你使自己的身心呢得到疏解，这样呢，你就是与噪音之间设了一个界限，这个就是身体的距离啊，你可以离开这个环境，离开这个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有呢，时间，你可能需要独处，或者是照顾自己去度个假。也使你与工作之间保持界限的方法，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独处一下，或者去度个假，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好像就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界限的方法。后果，有时候我们需要告诉别人，如果他越界可能带来的后果，比如说，如果你对我的想法继续挑剔的话，我就不再跟你说话啊。这个需要就是告诉对方这个后果。那么第七个呢，我们就是来讲一下害怕设界限的原因啊。有时候有些人非常的害怕设立界限，那我们需要把这些原因找出来，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害怕被抛弃。有些人不愿意设立界限，是因为害怕一旦设立了界限，就会被人拒绝，甚至被抛弃。这个呢，害怕，还有呢，害怕别人发怒。有些人呢，曾经因为别人对他发怒而苦不堪言，所以他不敢设立自己的界限，害怕别人因此对他发怒，他们可能不敢面对自己生气的感觉。也是可能，还有呢，就是害怕孤单。有些人呢，消极的举动呢，就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帮助，避免孤单带来痛苦。他们老是去迎合别人， 就是害怕别人被自己被孤立起来，所以就是害怕设界限哦。还有呢，害怕自己不够可爱。有些人呢，他们只有当别人肯定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很有用啊，他会觉得自己就是他把自己有没有就是来别人有没有肯定他，而不是自己来肯定啊。所以他尽力的去讨好别人，去赢得这个肯定，害怕自己变得不可爱，别人不肯定他，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赢取别人的那个肯定啊，这个就是害怕，自己不够可爱，还有呢，害怕自己是一个坏人啊，有些人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感到内疚，所以抱着还债的心理，对别人总是有求必应，尽力。尽管自己心里并非心甘情愿的，就是还债的心理啊，这个就是害怕自己是个坏人，所以不敢立界限。还有呢，就是害怕自己没有价值。有些人认为自己无功不受禄，深信一切都是努力争取才能够获得。他们筑起一道墙，拒绝别人的爱和关怀。这种没有价值的。感觉让他们觉得自己亏欠别人，不能够据理力争，所以就一味的忍受。还有呢，就是害怕不被认可。有些人呢会养成习惯，总是取悦别人来赢得认可，他不敢拒绝别人，因为怕别人不高兴。就算自己心里不愿意，非常不高兴，他仍然忍耐的去赢取别人的认可。还有就是害怕别人，害怕去伤害别人，有些人曾经自己受过伤害，所以呢又没有好好的处理这种伤痛，他就会经常的去屈就于他人，担心别人也会受到自己的伤害，重蹈自己的覆辙，他就误认为，他不可以伤害别人，则自己的伤害就会自动消失，当你受到极度的伤害的时候，你是需要去梳理这种伤痛的所以就是害怕去伤害别人，其实就是自己曾经受过这种伤害，他不希望别人再去受这种伤害哦。这其实呢也是为别人着想，但是这个呢其实也会陷入这个没有界限的这种处境当中啊。那无法保持界限的迹象是有哪些呢？第一呢，就是难以做决定，还有呢，难以拒绝别人，难以去表达自己的需要，相信自己的快乐呢，是依赖在别人的身上，很难正视他人，经常与伤害他的人在一起，他不会设下界限来保护自己，所以他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些人这个家暴哦，他就是，他不离开，他就是经常跟这个受暴者在一起，他就不离开，缠在一起哦，经常和这个伤害他的人就纠缠在一起。还有呢，就很难信任别人，经常会高估别人的意见，对自己的看法呢也缺乏信心。发现别人上拿了他的东西呢，或者是发现别人上拿他的东西，或者向他借钱不还，还有呢，经常会感到羞耻，经常有焦虑或者是惧怕感，与众不同感到不安啊，为与众不同感到不安，花许多的时间帮助别人，却忽略自己的需要。这个是很多人可能会遇到的这样问题哦，就是一直的去付出，去忽略自己的需要，还有呢，就是对自己的感觉、信仰还有想法是模糊、是不清楚的，还有不愿意独处，常常的感到愤怒，还有常常的感到伤心，情绪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觉得对别人的感觉有责任，很难以保密。对批评呢过于敏感啊，别人一批评他呢就会非常的敏感啊，觉得被冒犯，很容易卷入别人的问题。 也很难知道自己信神的原因或者向神委身。那无法尊重别人界限的迹象有哪些呢？有为他人做决定的倾向啊，为别人做决定啊，这种倾向，还有呢，打断他人的谈话或者是意见啊，还有呢，用不受欢迎的方式去触摸别人，或者是做性方面的举动啊，这个就是侵犯啊，无法尊重别人界限的这个就侵犯别人啊，还有呢，很难允许别人说不。啊，别人说不拒绝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难接受哦，难以对他人的需要付出啊，还有呢，就是相信自己的快乐是取决于他人，不是取决于自己，难以正视对方，经常去伤害他人，啊，还有呢，就是要求别人信赖自己，而不是努力的去赢得这份信赖，经常会贬义他人的意见或者是想法，或者是擅自拿别人的东西，或者是借钱不还，经常会有优越感，批评别人和自己的意见不同，利用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常常感到愤怒，责怪他人，对，伤害别人的感觉无动于衷啊，这等等，还有吹毛求疵等等啊，这些都是。就是在侵犯别人的界限这个方面啊，有这样的一个，还有呢，就是四大界限的种类界限的问题，四大界限种类啊，那么一种呢是委曲求全者，就很难拒绝别人，他们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想和别人打成一片啊，就是认同他人的想法啊，就是想和别人打成一片，避免这些冲突哦。他呢不愿意凸显自己，甚至呢不察觉自己和他人的不同，他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很难去拒绝别人。还有一种呢就是控制者，这种人不尊重别人的界限，他们无法接受别人说不，会试着勉强别人顺从自己的要求。控制者不想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所以他们就利用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控制者有两种，一种是攻击性的，还有一种是操控性的。攻击性的控制者会侵犯他人，大部分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别人也有界限，其实他们也不想了解别人的需要。操控者的控制者呢，他会说服别人放弃他们的界限，诱使别人为他舍己。或者利用别人的内疚感和弱点来强迫他们顺从己意，我们常常就看到那些父母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操控啊对待他们的孩子，还有这无动于衷者，我们不用对别人的感觉负责，但是呢，我们有责任去爱和关怀别人，可是对于无动于衷者呢，他们就是没有爱和关怀别人的能力，他们可能充满了仇恨，又爱挑剔别人，觉得别人不值得注意和关怀，或者他们太过于关心自己，以至于永远看不到他人的需要，这是无动于衷者。还有是逃避者，逃避者呢，不能向人请求帮助，不了解自己的需要，甚至不让别人进到他的生活。他们避免与人亲近，而且不能去爱别人，对别人筑起一道墙，并且，并不是我们设立界所那个无形的墙啊，他们的墙不但保护自己，也不让别人来亲近他，使他们无法对人或者神敞开，这就是逃避啊，他不去亲近人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困难设界限者的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的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好消息。约翰一书4章18节，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的话语哦。那罗马书的5章1到2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 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罗马书6章4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时和他一同埋葬，原来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关怀，基督化的关怀需要是以他人为中心，用灵巧的方式和他人来分享。若是强行的使用圣经，将经文强塞给别人的话，是无济于事的。关怀者需要用行动、言语，或者关怀来传递福音里面的爱、希望和生命。关怀者若视福音为至宝，而且亲身经历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动的功，他就可以帮助别人从福音里面找到有力的基础，过着适当界限的生活。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界限的实律哦。第一呢是因果律，我们的行动都会产生后果，所以要在做决定，要做之前就要先好好的想一想。还有责任律，我们对彼此要负责任，但我们不要为彼此负责，对彼此负责，不要为彼此负责哦，尤其是家长哦，有些家长呢，早上起来，那个孩子没有起床哦，那他就是这个孩子自己的责任，要让这个孩子自己负起责任哦，我们不要为他负责任哦，要让这个孩子自己承担起这个早起的责任。还有就是能力律，我们要对事物会有主导的能力啊，我们对事物有主导的能力，对人没有，也不能去改变人。尊重律，我们希望别人来尊重我们的界限，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界限。还有动机律，动机律就是我们能够全心说好之前，必须要能够自由的说不啊。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就说不出口这个"不"字，常常就是勉强自己去迎合别人。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从前就是这样的，我就说这个"不"字啊，我就很难说得出口哦。希望这个学习以后呢，就是说有时候自己心里面明明是不愿意的，还是去迎合别人啊。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要自由的去说不。还有呢，评估律，我们要学习评估我们的界限是否造成别人的一些伤害啊，还有积极律，我们要积极的，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价值观来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还有呢，就是嫉妒律，在我们的界限之外，会定睛在别人的所有，老是看着别人所拥有的，即将会永远得不到我们所想要的。嫉妒就是永远看着别人的。啊，老是，就是看着别人所拥有的啊，那你就看不到自己所要的是什么了。所以这是嫉妒律、活动律、活动律，我们必须要采取主动，要解决问题，不要消极懈怠啊。我们必须要采取主动。还有显露律，显露律，我们需要彼此向对方沟通自身的界限，就是我们需要沟通啊，我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出了状况，就是我们要彼此沟通，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不这个沟通的话，就会造成这个混乱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就是界限实律。那第八，我们现在讲的第八呢，就是关怀者侍奉的约章。第一，我必须用感恩的心来荣耀神。那么我们关怀者呢，是一群呢寻求在言语和言行上都来荣耀神的人哦。马可福音12章30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们所做的都要荣耀神。我必将关怀的结果交给神。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3章6节，这里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哦，我们这个关怀的结果呢，要交给神。那么我们这个在这个 当中呢，我们就是要不住的祷告啊，那么将这个结果交给神，我们依靠神啊，唯有神才是最终的结果是交给神，所以保罗说得很好，唯有神叫他生长哦，所以这个结果呢，我们交给神，我们做自己的这个关怀的这个部分。好，第三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经常的敬拜神，我们呢，在希伯来书10章20-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更当如此哦。彼得前书的2章5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的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关怀者呢，要忠心与神的儿女一同敬拜，相信圣灵会更新他们。那么关怀对象的生命、教会和世界，彰显他们对神的忠诚和热爱哦。我们就是要经常的去敬拜神啊。还有呢，我们必须促进关怀者跟教会领袖之间的尊重。关怀者要适当的行为，彼此尊重，互相鼓励，来造就对方，并且跟教牧同工，或者是其他关怀的同工，还有弟兄姊妹，去营造一个温柔和睦的灵性。所以圣经加勒太书5章22-23节这里就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我就不读了。还有呢，帖撒罗尼迦5章12-13节，这里也叫是我们要尊重那些在主里面劳苦的人就是要彼此和睦这里就是要与那个教会的同工领袖之间有个尊重那么还有呢，第五呢，必要时候我们会帮助关怀对象寻找合适的专业关怀。关怀者注意到一些严重的问题的迹象的时候，比如说有严重的沮丧、自杀、滥用药物、幼儿受到长者的虐待、家庭暴力等等，会立刻向关怀事工负责人来寻求帮助，或者是督导。遇到有可能影响关怀对象和他人健康、安全、名誉等严重议题的时候，关怀者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就是平常的一个关怀者的身份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事工负责人的指导下，鼓励关怀对象去寻找专业的帮助。关怀者如此行呢，才是按照神的教导，而且是遵守专业的道德和法律。所以呢，我们看到，罗马书的12章3节哦，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哦。还有呢，箴言书3章27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当得的人施行。就是我们要鼓励，就是我们去关怀的人我们要知道这个分寸。当也问题发生严重的时候，我们就适当的要去寻找专业的关怀者的帮助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有些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需要寻找这个专业的帮助。第六呢，就是我必维护关怀事工的声誉。关怀者与关怀对象需要是同样的性别，在与其他关怀导师一起侍奉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避免不当的肢体接触，不要过分的暴露或者是挑逗的行为，以及不当的性行为，以及危害危关怀事工声誉的果效。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7节这里就叫我们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这个呢就不读了我们要追求那个圣洁远避那个淫行。还有罗马书呢，也叫13章13-14节呢，也叫我们要行事为人就要端正就是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个呢是要有一个 声誉啊，这个声誉很重要。那还有第七呢，我们侍奉并不期待接受和接受金钱上的报酬，我们是自愿的奉献去关怀，我们不期待任何的回报，也不要向关怀对象要求或者是接受礼物、金钱等等物质上的利益，以免造成关怀关系的变质啊。我们哥罗西书的3章24节，这里呢我又不读了。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都是从主那里得到这个赏赐，因为我们是来侍奉主耶稣的啊。和哥罗西书3章17节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说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希伯来书13章5节也叫我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哦。所以，我们侍奉不期待接受金钱上的报偿，都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给出去。还有呢，我们必要保持秘密。所以，关怀者一旦了解关怀的关系的保密及信任的重要性，我们就是要尽力的鼓励同工们保密啊。我们呢，就是要保守秘密啊，不要把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秘密公开了啊。所以呢，就是有时候呢，当我们这个我们要就是非常的小心我们的言语啊，都是要尽量保密。还有呢，第九呢，我们必要培养自制来满足关怀对象的需要，关怀者呢要关注满足关怀对象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自我而侍奉，要尽力的了解自己的动机，在关怀关系当中要确保明确的界限，并虚心的接受关怀部导师及同工们的指导、决定和建议啊。我们去关怀的时候呢，我们是那个属于怜悯人的，就是要去甘心，不是为了其他的动机啊，我们就是要甘心啊，那个去做啊，就是甘心去做。还有第十呢，我们就是要接受，乐意接受指导和督导，那么我们从事工的负责人处接受关怀的分配的时候，我们衷心的去探访关怀的对象。参加固定的督导和培训的聚会，确保关怀对象，宽怀对象能够得到优质的基督化关怀，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接受这个，就是这个指导和督导，这个方面啊，那么我们呢，还有呢，关怀者的关怀界限，不要企图去，掌控关怀对象的生活，避免操控。那么我们关怀对象也会企图来操控他人的行为，比如说有时候深夜打电话，他其实也不是很要紧的事哦。那么他可能也会打深夜打电话哦，这些都是要避免这个操控哦。还有呢，明白自己的极限，我们人的极限，我们要明白自己的极限。还有呢，我们要谨守那个关怀侍奉的约章，还有我们要尊重关怀对象的这个界限。那么我们要尊重关怀对象的界限呢，就是要常常的反思，并且观察，你是不是侵犯了关怀对象的界限？你要你要帮助帮助关怀对象设立而且巩固界限，指出界限的问题。举个例说，你可以说，我知道你从前受过伤害，因此你想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伤害，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我想你可能过分的害怕受伤害，所以就是你树立了一道无形的墙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常常要帮助对象，还有呢，我们基督是我们事工的源头。你是从哪里得到喂养？你是从哪里得到力量？你的生命的根基是扎根在何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我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哦。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最后呢，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个 一个案例，界限的案例啊，这个呢是关怀关系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文文和小美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文文呢，她呢一家呢，因为她丈夫小强的关系呢，她就从外地搬到这里来。小强呢，这个丈夫呢就忙于工作，很少在家，即使在家他也很累，他只是躺在沙发上。睡觉或者是看电视，他没有做，就是无助于任何的家事哦。那文文呢，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有一个孩子2岁半，一个5岁，他们需要随时随刻的照顾。文文向牧师讲到自己的困境以后呢，小美呢就被指派作为关怀者。文文是小美的第一个关怀者。当小美第一次到文文家做关怀的时候呢，文文和他谈了片刻之后，要求小美替他照顾小孩，他要去菜场去买菜。他说我去不久，你帮我看孩子。拖着这两个孩子不容易，然后呢，他就答应了。那大概呢，一个半小时之后呢，左右呢，小强一直到小强下班回家，小美第二次去文文家做家访的时候呢，文文正在洗碗和清理厨房，小美就抱着这两个2岁的小孩，文文一面清理一面诉说自己的窘困。经过类似的访问之后，有一天呢，就打电话给小美说，小强的老板有个晚宴需要我去参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替我看小孩。那小美呢就感到很挫折，因为她本来想拒绝，最后还是去了。他就是在这个界限的问题上，他其实就是作为一个探访者，他是好的，但是他就是一次一次的被侵犯这样的一个界限。他虽然不想很想拒绝，但是还是去了哦。所以这里是有一个界限的问题的。那好了，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啊。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关于界限的问题啊，我就分享到这里啊。